好，我们继续哈，904页的第十行啊。此五庭星，通于四教，具如四念处明。这是智者大师啊，特别啊著作的里面的所说的。说这个五庭星啊，是通于藏通别圆四教。这个四念处的谈到这个四种五庭星啊，是在四念处啊，这是智者大师啊，配这个把五庭星啊配这个藏通别圆四教，在他的这部著作里面啊，四念处的这部著作里面。接下来看妙玄五山，以五庭星对圆五品。我们看参考资料啊，五之五啊，参考资料这个第二段啊。好，这份参考资料啊，先看到一段是介绍什么是五品位啊，因为他用五庭星来配这个圆教的五品位嘛，先了解一下啊，对这个五品位啊做一个大概的了解啊。妙玄在这个地方啊，是列的是圆教菩萨的位数。他说还约七种以名阶位，在圆教菩萨的这个阶位啊，用七种来说明，为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这五种，再加上等觉，再加上妙觉，一共七种来说明这个圆教菩萨的阶位。精于实性之前，更名五品之位，在实性的前面另外再说明一个五品位啊，五品弟子位。第一初品者啊，即原文而起性，这个重点啊，第一品叫做随喜品，随喜品是原文而起性。妙玄的说明是这样的，若人素知深厚，素就是旧时啊，就是过去啊，种植种的种子啊，深厚或知善知识。那么既然过去啊已经有了这个种子，那么现在呢碰到了善知识，或从经卷或者自己读诵这个经卷啊，原文妙理，能够圆融的听闻这个妙理。妙理就是指的是最高的这些真理，为一法一切法，一切法一法，非一非一切，不可思议，其原性解，性一心中具十法界。这个就不容易了啊，能够一上来就听闻这样的妙法啊，就如同《法华经》所说的啊，这个听闻这些妙法啊，一法一切法，也就是一即一切啊，一切即一，非一非一切，这一种的不可思议的这种妙法，起这个圆性解。而且能够深信，一心中 具足十法界。那么这样的这些啊不思议的妙法啊，听闻以后立刻就升起信心啊，也就是能够理解，而且这个升起信心就是信解。下面举譬喻，如一微尘有大千经卷。那么一微尘大千经卷呢，是根据的是一微尘大千经卷啊，是出啊这部著作叫做究竟圣法性论，这部著作是叫究竟一圣法性，简称就叫法性论吧。在卷二，在大正章三十一，黑记827的中南。那么这一段文字的简单的这个说一说啊，简单说一说的话，看这个止观啊绘本上册604，佛本上册683啊。本来我想抄这个宝性论，宝性论文字更多啊，这个摩诃止观呢还比较简略啊，所以呢就用摩诃止观的这个说明。这个文字呢前面的一大段呢是譬喻啊，在这个一个微尘当中啊具足三千大千世界的种种的这个事项啊，包括中千包括小千啊，这些事项啊通通记载在一个微尘当中，包括这个四天下啊，就四大部洲啊，包括三界啊，种种的事啊，通通把它记录下来啊，存放在一个微尘当中啊。一个微尘是这样子，一切的微尘都是如此啊，其中具足三千大千世界的种种的这个这些内容。事理这些内容通通具足在微尘当中，但是呢众生都不知道这个事情。有一个人出世了啊，他具备了净天眼啊，能够见到这个大经卷在微尘当中啊，而做事念啊，怎么会大经在微尘内而不去饶益一切众生呢？极以方便啊，他有这个神通或者有方便啊，破出此境啊，把它打破啊，他的这个微尘的这个束缚啊，以益于他，然后来利益啊一切的众生。那么这个说的是譬喻，现在合到这个法上，如来无碍智慧啊经卷。通通聚在众生的身中或者心中啊，通通聚住。但是呢众生颠倒把它覆盖住了啊，迷惑颠倒覆盖住了，不信不见啊。佛就教导众生啊，修这个八圣道，破除一切的虚妄，这个颠倒自然就没有了，能够见到自己的智慧与如来是平等。那么这个是就是先说譬喻再说法啊，就是说众生啊都有这个如来的智慧啊，只是迷惑颠倒把它覆盖住啊，是这个意思啊。好，回到这张参考资料啊，如一微尘有大千经卷。那么这个原教的初品位的弟子能够信这样的一个 道理，能够理解这样的一个道理，知道众生啊本具如来智慧，欲开此心而修圆行，圆行者一行一切行，一行一切行啊，简略来说一共就是十种。哪十种呢？就是十法成圣，十圣观法，观不思议境，发菩提心等等，我们后面课本后面统统都有啊，都有的啊。发菩提心啊，观不思议境，发菩提心，善巧安心，破法变，思通色啊，道平调适，对治助开，知次位，能安忍，最后无法碍。那么这个十法成圣呢，我们课本后面啊才讲，啊，原教所修的一行一切行，就是十圣观法，啊，天台宗所讲的修行就是要修这个，啊，那么各个这个不同的这种的教法呢，修行的这个方法也不同，啊，譬如小圣的话呢，一开始就要修五停心啊，修别相念啦，啊，等等的。那么在天台来讲要修这个，我们讲起心论的时候就教我们修真如观，也不要修这些不净观啦，什么这个熟悉观啦，都不要那样修，对吧？啊，我们讲起心论的时候，起心论本身这个论主啊，叫我们一开头就要修真空真如观，直接观真如。那么天台的魔子观呢，教我们要修这个十圣观法，啊，你们都听唯识，唯识的话好像有五重唯识观，对不对？华严有法界观，啊，那么如果是修这个般若，这些经典的话，那就是观空了，啊，人空法空啊，啊，然后再毕竟空了，啊，种种的不同的这个法门啊，有不同的修行的方法。天台就是管这个，啊，好，居，这是这个初品位啊，初品位啊，就是能够这个信解，起这个圆教的这个信解，啊，这是初品位。第二，还没有啊。举要言之啊，其心念念习与诸波罗蜜相应，是名圆教的初随喜品位。这个随喜品能够随顺这个妙法啊，起圆信解啊，然后能够让自己的心念呢与诸波罗蜜啊都相应。这个就是圆教的初品位。第二品啊，行者原性啊始生，随喜品的时候，原教的性啊信心啊就升起了啊，善须将养，要好好的守护它啊，培养它啊。若色事纷动，就是扰乱啊，纷乱啊，动荡不安。那么如果心动得太厉害啊，就会这样子啊，令道牙破败啊，修道啊，这个道法的这个牙啊，刚刚发出来的嫩芽就破败掉啊。唯得内修理观，内啊修这个对理上的这种观法啊，内修理观，外则啊，受持读诵大圣经典，文有助观之力，也就是说口啊要诵经，耳啊要听闻啊，一方面读诵用自己的口，当然这个心啊一定要专注了啊，能够读诵大圣经典，同时呢去听闻这些道理 有助观之力，能够帮助修那个一心一切行的关门。内外相界，原性转明，前面升起的这个原教的信仰心啊，就更明了。实心坚固，这个实心就是实证观法之心，更坚固。初品观智啊，如目，第一品的这个这个就是随喜品啊，好像是一种眼目啊。次品读诵啊，如日。眼目要看的话呢，没有光线是没有办法看的啊。这个读诵呢，好像这个日光来帮助，日有光顾，目见种种色，让我们这个眼目啊能够看得更清楚啊，见到种种色。文有句意，意在于此，是名第二品位。所以第二品的读诵品啊，读诵品不但是口读诵，而且耳朵还要听闻了，能够帮助第一品。第一品如同眼目，第二品啊如同日光啊，来帮助。再看第三，第三品呢，行者内观转强，经过第一第二啊，这个内观呢、啊、转强，外知又助啊，外知啊就是读诵般若，知于实相，实相之理，就是读诵啊是一种外知啊，外知呢如果能够显著啊，能够知住这个实相，实相之理，缘结在怀，红事熏动啊，发这个红事啊，有了缘结再发红事啊，更加说法，第三品就是说法品啊，如实的眼部，眼是讲解啊，部是宣布，能够说法开导，是前人得到全因缘，这种的说法是先前所有修行人的得到的全因缘，所以这个说法品不但利己，更是利他，化功归己就是利己，教化之功归己，能够这样去说法啊，利他利己，实心啊则三倍转明，那么对于实证观法的这种的修行啊，是三倍的转明，更清楚了啊。四名第三品位就是说法品，第四品上来前熟观心，就是前面的三品先这个要熟练对于修观的这个心啊，未黄色事，没有闲暇是吧啊，闲暇啊，没有这个闲空啊，来摄入到这个事项上啊，今正观稍明，经过前面的随喜读诵以及说法啊，对于正观呢更明白了，即旁间立物，真正的要去立物啊，能以少思，就是兼行六度了啊，能以少量的布施与虚空法界这个平等，因为用的心啊非常大，懂得这个这些道理了以后，少量的施布施啊，就他的功德、啊、就与虚空法界等，使一切法去谈，谈就是布施啊，所有的一切法观想啊，通通都可以布施啊，谈为法界啊，这个布施啊就是法界，法界者啊，其实是实相的真如的别名， 少量的布施啊，就等同于真如实相，所以是贪为法界。于无亦如是，就是其他五种波罗蜜，在修行的过程中也要这样去观想，都等同于实相真如法界。四相虽少，蕴怀甚大。运用这个意念啊，这个怀啊就是意念，运啊是运用，蕴怀啊运用意念呢、观想啊，是非常的广大啊。虚空法界啊，观想成这样。此者理观为正，事行为旁。那么到这个程度啊，修这个理观呢、还是他的这个比较主要的一种功课啊。对于修这个六度啊、事行啊，这个还是一种辅助的啊，是旁。并不是，也就是一种助修啊，正修啊是理观，助修啊是这个六波罗蜜啊，所以是兼行六度，这是第四品啊。故言兼行布施，就是兼行六度啊，用一个布施做代表。是福之理，把这种事项上的修福啊来资助理观，则实心弥盛，那么更加的这个旺盛了。对于这个修这个实胜观法的这种的这个功课啊更能够有效果啊，修起来更清楚更有效。四名第四品位啊，第五啊是行人圆观烧熟啊，烧熟啊，理事玉容，理汉事啊要圆融了。那么这样子的人，这个程度是涉事啊就不妨害这个理，在理的话呢也不会兼阻隔这个事，故能够具行六度了，这是第五品位。具行六度，具足解释佛之见啊，而对于正观呢、就是修那个十种观法，如火一心啊，好像这个烧火的时候啊，更添这个增加这个柴火，那么火烧得更旺，这个意啊，就是增加的意思啊，增加这个柴火。此是第五品位。以上呢就简单的说了一下是圆教的十信位之前的五品弟子位啊，就是随喜品、读诵品、说法品、兼行六度、正行六度啊，这具行六度啊。这是圆教的观行即佛的这个五种啊位置啊，一开头啊所要修的是这样。好，下面呢就说明这个有关这个五停心啊，圆教的五停心啊，并不像藏教这样子修什么熟悉观啦、不净观啦、慈悲观啦等等的，不是这样子的。圆教的修法，四教的修行啊，只有通教跟藏教有一点类似。别教的修法啊，别教的五停心修什么呢？持戒，修戒啊。我们这个参考资料也会说明。原教的五停心修什么呢？就是五品弟子位。五品弟子位就是等同于啊藏教的五停心位。现在看这个两者之间的这个关系哈， 我们看这一段，思位，这个思位啊，是妙选里面啊，其实是张安大师个人的看法。在妙选里面有思位的这样子的这个说明啊，是指的是张安大师的这个见解。好，思位五品位是圆加方便，是圆教这个家族啊，这个范围，这个种族啊，这个种类啊，圆教种类里面的一个方便修法。那我们讲藏教的方便是什么呢？就是前面七个，对不对啊？七贤位叫做七方便。现在圆家的方便是什么呢？圆教种族里面，圆教这个 族里面的方便是什么呢？就是五品位，就是五品位。所以五品位是圆家的方便。初欲令义解，一开头为了要让人很容易的去了解这五品位，准小忘大，准是依照，忘是比较，依照小圣，小圣就是藏教了，依照这个小圣的藏教来比较这个。比较这个圆教的大圣，如三藏之五停心，就如同三藏教里面的五停心这个位置。第一，初品上面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初品位是圆性法界，众生本具这个佛的如来的智慧德相等等的啊。然后呢，就是上面讲一法一切法，一切法一法，非一非一切不可思议啊，等等的这些道理，其圆性解，这样的道理都是佛的智慧，而众生呢，统统是本具的。所以这个地方讲初品呢是圆性法界，上性诸佛，下性众生。众生本具啊，本具如来的智慧啊，皆起随喜。这个是什么呢？是圆家的慈庭心，用小圣的依照小圣的讲法来比较这个大圣的圆教的这些位置，慈庭心是什么意思呢？便对治法界上的一种嫉妒。这个法界刚刚讲过，跟真如实相啊，它的意义是相同的。对于啊真如实相等等的这个这些理啊，产生一种对于法上的一种嫉妒，能够对治。所以这个叫做慈庭心。圆教的菩萨不可能像藏教的人那样子的这个产生一种嗔恨心。圆教菩萨他的根性力，他可能对于法会有一些啊嫉妒，轻微的一种嫉妒心。那么用的是这个初品的一种修行的这些内容来对等同于啊小圣五停心里面的慈停心来对治什么呢？对于法界真如实相这个道理上的一些嫉妒心。会不会各位想，这个圆教菩萨怎么会有嫉妒法上的微细的这一种的？如果他什么都没有了，他就成佛了嘛，对不对？他怎么是初品位呢？因为还有这一些烦恼。 但是呢，不同于前面像藏教这样子的凸显到这个对付对其他的众生产生这种的，不会，它本身是原教的根性，原教的根性对于理呀、啊，对于法界之理或者真如实相之理啊，是本来就是很清楚的，但是难免还是有很多的这些微细的这些烦恼，否则他就成佛了啊，连这个已经是这个原教的菩萨，譬如说是原教初住位以上的这个地上这种的大士，还是有烦恼的，对不对？还是有烦恼的，因为他还没有成佛，等觉菩萨都还有一品无名，是对于啊法界真如实相上面的一种迷惑，还有无名，对不对？还是有无名的。所以呢，这个初品位的啊，他对于法界上的有一些嫉妒心，那么用这个初品位的这种的修行的方法去对治，就等同于三藏教里面的慈停心能够对治嫉妒。第二品是读诵大圣的文字，文字啊是法身器命。为什么文字是法身器命呢？下面看看世谦的解释，说例如欲界有漏的色身，我们现在是凡夫，在欲界里面这个色身啊是有漏的，那么它的器命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呼吸。说习住命住，如果呼吸能够住在我们身体里面，气息能够住在我们身体里面，我们的命就住，对不对？我们还有这条命。习静就命静，如呼吸已经到了尽头了，就是马上断掉了，呼吸断掉了，那这条命也断了。啊，法身一耳，这个法身的这个命啊，慧命啊，也是如此。啊，有能权教，法身则住。如果有这些能权义理的这种教法，那么法身啊就能够著作。大圣叫末，末就是灭，灭亡。大圣的教法如果灭亡了，法身七存，法身怎么能够还能够存活呢？故随喜位啊，在第一品的随喜位，无物读诵词，读诵的这一种的习啊，气息啊，慈于慧命，能够这个啊保持这个慧命，则被觉观呐、啊、破坏法身。所以初品位的菩萨还是难免有这种觉观来破坏我们读诵这个大圣这个教法啊，大圣经典啊。所以大圣的经典啊，能够专心的去读诵，能够去听经闻法，就等同于我们凡夫的气息能够保持我们的生命，因为这些大圣经典就是能够保存法身的实相发生的。所以呢，读诵啊，读诵品就如同是熟悉观。好，接下来妙玄说读诵名利，这个名利啊，名啊是明了，这个利啊，我查的是这样，不知道对不对啊，林老师啊，这个明利就是在读诵的过程中能够很快的去明了了解，而且呢很啊入心， 能够入到心里面。那有的人读了以后啊，有口无心啊，读了以后啊，或者呢这个这些对于这些内容啊，说不定啊就是曲解的也有嘛，对不对？读了以后也不明了到底他讲些什么啊，那样的话帮不上忙吧啊。所以呢，如果是很快的明了，而且呢这个入心啊，确确实实一读就效果就很好了，就是意思就是啊，读诵明令啊，是原家的属习停心。那么对治什么呢？对治法界上的觉观，觉观，觉观是让我们散乱的。觉观呢，本身就是一种寻求、一种推度的意思，对吧？啊，对某一种事情啊，去寻求啊，去推度啊，去思维啊，有时候呢是妨害我们的定心的啊。二禅以上就没有觉观了嘛。所以呢，觉观呢本身啊，就是有时候可以代表，就是说我们的心啊是没有安住。好，第二品的读诵大圣经典，就如同我们凡夫的这个气息啊，有气息才能够有命，没有气息命就断了，命就终了了。那么现在这个法身慧命啊，是要大圣经典来这个安住的啊，读诵大圣经典啊，法身才能安住啊。所以呢，如同这个属习观。第三，说法品能自净心，亦净他心啊，是原家的因缘停心，就等同于藏教的愚痴啊，是要修因缘观，对不对啊？那么他这个是遍治法界上的自他的愚痴，这是说法。痴去故诸行去，乃至老死去。痴就是无明，无明智啊，行就是行智啊，啊，要愚痴无明去了以后，断了以后，诸行也跟着断了，对吧？十二因缘本来就是这样讲的嘛，啊，乃至老死去。所以这个说法品是去痴，啊，去了痴以后，诸行也跟着去，老死也跟着去。所以这个说法品是等同于五停心里面的因缘啊，因缘观啊。第四，坚行六土品，六度品啊，是原家的不净停心。六臂啊，是六度的反面，对不对啊？六臂啊，是六度的反面啊。六臂里面最第一个排名第一个就是贪欲。若舍贪欲，那么这个欲因欲果都可以舍。舍故无复报身，非净非不净也啊。非净是什么呢？非二圣之净。好，这个第四品哈，是坚行六度。坚行六度呢，是第一个啊，六臂里面的第一个就是贪欲啊。那么贪欲在藏教的这个多贪的众生是不净观，对不对？多贪众生不净观，现在这个地方也是啊，也是啊。就如果修这个坚行六度的话，就是对治这个六臂，对治六臂呢，就等同于修不净观。但是因为是原教啊，所以呢，如果把欲因欲果通通舍掉了，就没有这个果报身啊，没有这个就是凡夫这样子的果报身。同时呢，能够啊 修圆教的修行啊，去了贪欲以后是非净非不净，非二圣的净，非凡夫外道的不净，这叫做非净非不净。所以跟这个藏教是不同的，藏教去了贪欲以后就变成清净了，对吧？啊，藏教阿罗汉也可以修不修六波罗蜜的，啊，这个大智度论有说。好，第五个呢是正行六度，是原家的念佛停心。这个是多藏的众生修念佛观，对吧？啊，多藏的众生，一般我们讲五停心里面有两种讲法啊，一种是着我众生修六戒观啊，修戒方便观，对吧？要破除要观我们的身啊，没有我。从怎么去观呢？就观是我们的身啊，是六界合合而成的，地水火风空湿啊，合合而成的。而且这个六界呢，彼此之间的本身啊，就是有障碍的啊，彼此啊没有一个常依主宰啊，这是着我多的修六界观啊，有这样讲法。但是呢，也有讲五停心里面多藏的众生啊修念佛观啊，也有这样的讲法。后面我们都会说到哪些地方是这样讲，哪些地方是那样讲法啊，有两个讲法。那么现在这个地方讲正行六度平是原家的念佛停心啊，正行六度时即是而离，离不妨道，是是妨于道的啊。那么能够即是而离的话呢，就无障可论了。所以释迦呢在这个地方说离即是佛，就是一直观离的话呢就是念佛，离就是佛啊。于是会离时是无妨啊，妨即是障。所以呢即事而理啊，就无障可论了。念佛就是念理，念理就没有障，这就是正行六度的意思。正行六度就是念佛，因为即事而理。前面兼行六度的时候还是从四相上去修，四相上去修就是对治六臂里面的贪欲，就等同于不净观。现在即事而离，观的就是这个理，理就是佛，所以呢这个就是念佛观啊。那么这个呢是原家啊，原教的五品位就等同于藏教的五停心。所以藏通别圆啊，四教都有五停心。藏教的五停心我们最容易懂，对不对？我们是比较熟悉了，就是平常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是多贪众生不净观了，多善众生啊什么熟悉观了啊，多嗔的众生啊慈悲观了啊，还有就是念佛观了等等的啊，这个五停心后面就有了。但是通教怎么修法？通教跟藏教同样的修法，可是呢通教的人根性利，即事而理，当体即事，就是理和事是相即，这是通教啊。所以他的修行中间都是用这个空的理去观的，观这五门，这是通教的不同。同样修这个五停心，他根性利啊，一修就马上就关键空这个理，有了空这个理，那个障就去掉了，就没障了，对不对？那些障本身通通都是当体即空，所以通教的也是这样修法，但是它根性利啊。别教呢，后面马上讲到修的是什么呢？ 戒律。
而且是别教是菩萨啊，没有二圣啊，别教里面没有二圣，修的菩萨的这种戒律，他的这个戒律当中自然而然能够对治这些障碍。那个戒律后面我们也有参考资料啊。原教呢就是无凭弟子位，这个无凭弟子位就等同于藏教的无听性，对吧？这个配比起来，无品位就是原教的无听性，刚刚已经参考资料已经讲过了啊。好，我们回到课本上面，妙学五三以五听心对原无品啊，那么内容呢已经是在参考资料啊，五至五的这个参考资料上面啊，最后一段啊就已经说明了。禅门三无以停心啊，名五门禅，亦该大小通于凡圣菩萨等修。这个禅门啊，是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那么在大正藏四十六册啊，在494的上面。卷三啊，禅门卷三在这个地方。那么内容呢后面会解释啊，到907页的时候再来加以解释啊。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在那个地方卷三啊，在那个地方呢是把这个五停心啊，藏家的五停心啊，就把它命名为五门禅啊。因为五门禅呢从修这五种啊，能够慢慢慢慢的可以深入到其他的这个禅定当中去的啊，五门禅。而这个他在那个地方讲，这五种呢可以一概大小，大圣小圣啊都可以修的啊，通于凡圣啊，凡夫也可以修，圣人也可以修的啊，以及大圣的菩萨。通通可以修。那么这是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对于这五停心的修行的方法啊，另外一种啊，这个加以说明啊，它可以通到种种的禅定当中啊，又通于大圣、小圣、凡夫、圣人以及啊菩萨等等啊，都可以修的。那么这是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所说的这个啊五门禅啊，叫做五门禅。经是三藏声闻住道也。现在我们这个地方是三藏教，三藏教讲的这个五停心啊，是属于声闻的一种住道法。因为声闻啊，37道品啊是正修啊，那么这个五停心啊，是因为在修行过程中啊有障碍，要除掉这个障碍啊，所以叫做五停心嘛。所以这个是声闻圣里面的啊，声闻圣啊，声闻圣里面的一种助道法。如果啊，没有用这个五停心去除掉这个障碍，没办法修行，障碍太多，或者讲业障深重，业障深重就不能修啊，啊，修了也没效果的。要修行，先要除障，用什么来除障呢？就是针对这五类，用这五个法门来对治。接着我们看这个记，藏教五停如下。三藏教的五停心下面详细的会说明，就920页以后，从920页以后啊，一条一条的详细的说明啊。920页是多贪众生不净观，这是第一啊，第一啊，从那里开始啊详细的解释。接着我们看，若通家停心者， 那么刚刚我们也写过了啊，通教的停心啊，四念处有说明。那么他这里呢，现在把四念处的文字啊，把它这个写出来。四念处的卷二，大四十六五六四的中栏啊，刚刚有写过啊，这个通教的无停心在这个地方啊。那我们念一念好了啊。这些都是四念处的文字啊，觉观多者。那么在藏教的话，就是修熟悉观了，啊，觉观多就是散乱了，啊，散乱多的啊，要修这个熟悉。但是呢，通教的人根性力啊，四理相即，理就是空啊，啊，空的这个理啊，啊，观什么都。可以啊，觉悟到这个空的这个理的啊，所以当观入习不生，处习不灭，出去了本来是灭的，但是呢，通教的人他灭也是不灭，生入习啊啊，说他说说气息生气啊，认为啊生也是空，灭出习。是灭嘛啊，也是空，所以呢，通通都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习即是空，也无能观所观，皆不可得。观气息的时候，他是这样子去观的，啊，不可得即真，就是真谛，啊，就是真谛理，啊，就是理。啊，真就是理，真即心停也。关键的这一个真理、真谛理了，就是空的理了，心自然就停了，这个散乱自然就没有了，啊，都是当体即空了。啊，多贪欲者，当观贪欲非狗，因为贪欲当体即空，空怎么是狗呢？不然呢，不是的啊。无贪呢，无贪非净，无贪本身也是当体即空啊，根本就空本身就没有净不净的问题啊，啊，所以非垢故不生，非净故不灭，不生不灭也就是空，空即真，就是真谛啊，真故心停，这是第二个。第三，多嗔恚者，当观于慈。慈以及恚，啊，慈这个恚啊，可以两个是相对的，是慈是恚，也同上面所说的，即不生亦不灭。慈不生，恚。不灭啊，都反总而言之，通通都是不生不灭，啊，如上。第四，着我多者，当观其身，如屠牛四分，啊，把牛杀了以后呢，啊，分作四分，牛在哪里呢？啊，但见四大，牛整个的这个整体啊，就是四大地水火风，也。同时呢，观六根、五阴、十二入、十八界，何处有我？这个我指的是常意住宅，即破我界，就可以破我界啊。屠牛四分啊，这个我们看参考资料好了啊。对，再把这一段念完啊。愚痴者，观因缘，观。因缘呢，三世破断肠，二世破果报我，一世破性识。那么善于运用这五种停心来治对治心即安住得观无生也啊。那么这是通教菩萨。那么这个呢，我们要看这个参考资料啊，五之六。 这个是大论卷四十八啊，看啊，菩萨观身如草木瓦石无异。菩萨观自己的身啊，跟这个草木瓦石啊是一样的啊，是身外的四大变为饮食，身体以外的这个食物啊也是四大，这个身外的四大变成了饮食，充实到内身。坚则是地，我们的身体里面有体积，有坚硬的这个硬的啊，坚性的，这个是地大。湿则是水大，热则是火大，动则是风大。是四事，这四样东西入内即是身啊，从外面的这个草木瓦石等等的种种的食物啊啊，进入到我们身体里面以后，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的身体。是四分钟，地水火风四分钟啊，个个无我，无我所，没有我以及无所我所啊，也就是没有常意主宰。水主自相，不随人意。这个地水火风啊，他们自己本身的自相啊，是自己的变化。我们的心啊，希望他怎样的话呢？能不能够他听话呢？不行，不听我们的话的。我们这个身体是地水火风四大变成的，而这四大地水火风呢，是不听指挥的，对吧？啊，他不听我们的指挥的，啊，他自己要变化。啊，要衰老，要死亡，我们能不能够去叫他听话呢？不行。啊，所以没有常依主宰。啊，那么大论的第一段是这样子的。啊，再看第二段，欲以眼见事，况所不见。啊，用眼睛前面看到的这种事实来譬喻看不到的东西。况就是譬喻啊，故说譬喻屠牛四分，这句话说牛即是行者身，修行人的身啊，屠儿这个杀牛的这个人就是行者，就是修行的人。刀啊，用刀来杀，刀就是利智慧。夺牛的命即是破身的一相，我们错误的认为身啊是一相，啊，四分啊，屠牛四分啊，四分就是四大，啊，屠者啊，观这个牛四分，更无别牛，就是把它卸成四大块，四大块以外还有没有牛身呢？没有啦，对不对？怎么可能四大块以外还有个牛身吧？啊，没有，啊，所以呢是观牛四分，更无别牛，亦非是牛。因为什么？牛本来是活得好好的，现在变成了四大块了，怎么是牛呢？所以可见的认为是一条牛是错的，认为是四大块以外别有牛是错的，认为真在没有分四大块之的时候认为它是条牛，其实也是错的，因为它会变。外力啊，这个刀用智慧之刀啊，一切就变成四大块了，变成四大了，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些把牛的一项啊看作是常意主宰，这是错误的。现在合道法上去，行者观身四大亦如是，是四大不名为身，所以这和此四和身啊是同一个东西。所以四大不名为身，四大因为是各四个四种不同的东西，怎么是我们的身呢？不是。而四大跟身啊本身啊是都是随着因缘都在变化啊，所以呢此四啊这四大这个身啊本来是一个东西啊，所以既不能称之为这个我，也不能称之为身啊。又四大是总相，身是别相，外四大呢不名为身，入身中啊就假名为身。这个常意主宰的我呢不在四大中，四大呢不在我中，我去四大远， 这个就是这个我的这一种的知见呢，对于我的知见呢，对于四大来讲呢，是离得很远，根本就没有我啊，主要是破我，但以颠倒忘记为生，因为迷惑颠倒，所以呢，把它嫉妒，认为它是生。好，我们今天到这里啊。